这里是巴黎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1月30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海岸的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石破茂接到习近平亲笔回信，石破茂访华呼之欲出，中共历代领导人的巧合，习近平与毛泽东都属蛇。美国一民航客机与军用直升机相撞坠河，黑夜严寒加剧搜救困难。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收紧英伟达特供给中国的芯片。特朗普拟撤销参与支持巴勒斯坦人示威的外国学生的签证。欧盟贸易专员称愿与美国在经济安全方面更深入合作，包括应对来自中国的共同挑战。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致函 DeepSeek， 要求提供数据处理信息。菲律宾逮捕了五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公民，被指监视非政府船只。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计划会见特朗普商讨移民等议题。石破茂和特朗普的首次峰会拟于2月7日前后举行。国民党干部透露，习近平回信给日首相或提及近期举行峰会意向。韩国三大电视台民调显示，多数民众赞成县院判总统弹劾案成立。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本首相石破茂接到习近平亲笔回信，石破茂访华之旅呼之欲出。今天我台驻东京特别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石破茂接到习近平亲笔回信，石破茂访华呼之欲出。日本首相石破茂29日与自民党森山裕、公民党西田实人两位干事长在首相官邸会面，接到了他们送来的来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石破茂首相的亲笔回信。而公民党干事长西田实人在30日的公民党中央干事会结束后，向中央干事会会长赤羽一家透露，有关日中首脑会谈，习近平主席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举行。据传，习主席表示希望尽快举行日中首脑会谈。西田表示，我没有直接读过亲笔信，所以不大确定，但据说信中提到希望不久后举行日中首脑会谈。两位干事长在13日至15日访问中国，于当地时间14日上午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官员举行了日中执政党交流磋商会。他们这次访华携带了石破茂首相给习近平主席的亲笔信。当地时间15日上午，森山裕与西田实人等一行在中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谈，双方一致同意致力于日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森山裕向李强递交了石破茂首相给习近平主席的亲笔信，石破首相表现出了希望尽早访问中国的意愿。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共历代领导人的巧合，习近平与毛泽东都属蛇。金东台记者夏荣为你带来的介绍。
根据网上公开信息，习近平生于1953年6月，生肖蛇，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也在农历蛇年出生，并且叫习近平咬了一甲子，生肖相同的人不在少数，但中央社指出，这种巧合出现在习近平和他的前辈毛泽东身上，却格外耐人寻味。举例来说，2022年《纽约时报》曾有评论文章直接破题称，习近平是翻版毛泽东，并且说我们早就应该将习近平视为毛泽东的附灵了。该文表示，习近平认为毛泽东非常值得效仿，如同毛泽东，习近平主张中国共产党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美国汉学家黎安友针对 BBC 提问习近平是否是21世纪的毛泽东时表示说，习近平有如毛泽东一样强调意识形态，而且都对独立思想和行动怀有敌意。他认为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正确，所有人都必须接受。谈到两人相异点，黎安友说，习近平使用自上而下的权力强制人们遵从，毛泽东进行社会动员，让党员和公民互相对抗。毛泽东制造了混乱与恐怖，而习近平创造了令人窒息的秩序和统一性。另一位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告诉 BBC 说，习近平上台时认为必须要做一些事，但不知道如何去做，所以只能向毛泽东学习。林培瑞解释，习近平缺少毛泽东的魅力和智慧，而当前要管制的社会比毛时期更活跃，对习来说控制更难。同一提问，黎安友则认为，习近平无意回到毛泽东时代，毛时代中国很穷，被孤立而且混乱，但习近平确实钦佩毛泽东那个时期做的事以及毛泽东拥有的资源，所以我不会说他在跟随毛的政策，但他想继承毛的遗产和魅力。
美国因民航客机与军用直升机相撞坠河，黑夜严寒加剧搜救困难。金牛台记者林兰为你带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十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空难。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说，相撞事件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晚九点多，当时美国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一架庞巴迪支线喷气式客机在接近华盛顿附近里根国家机场降落时，与一架美军黑鹰直升机相撞。美国军方发言人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进行训练飞行，机上共有三名军人。美国航空公司表示，事故客机上有6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此次事故本可以避免，如果直升机在空管指挥下调整飞行轨迹，就不会进入客机的降落路线。华盛顿罗纳德里根国家机场、比林波托马克河该地区低空飞行的飞机和直升机频繁。华盛顿市长鲍泽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两架飞机都已坠入河中。华盛顿警方表示，目前尚无确切的人员伤亡信息。事故发生后，警方、消防以及海岸警卫队立即展开大规模搜救，但现场条件恶劣。华盛顿消防局长唐纳利表示，由于天色已黑，加之严寒、强风和河面浮冰，搜救工作极端困难。当晚气温最低至零下12度，附近可见直升机在河面上搜寻，照明灯扫过水面，大批消防车停靠在事故现场附近，其中一些拖着橡皮艇准备参与营救。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已从河中打捞出多人，但尚不清楚他们是否生命无恙。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视频显示，客机在降落过程中，直升机从后方撞上客机，两机在夜空中形成黄色火球。目前，华盛顿国家机场已暂停所有航班起降，预计至少停航至周四早晨。
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收紧英伟达，又称辉达，供给中国的特供芯片。今天，台记者夏曼为您带来的报道。
知情人士指称，特朗普政府官员正研究如何收紧辉达晶片输往中国的限制，但强调相关讨论仍处于初级阶段。新政府新团队还在梳理政策优先事项。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讨论重点是可能将对中国销售限制扩大到辉达的 H20 晶片。 这种晶片可用于开发和运行人工智能软体及服务，是辉达为中国市场而设计的降规版，以符合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现行技术出口管制。但考虑到特朗普政府才刚开始在相关部门增加人手，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对限制措施做出决定。对此，白宫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要求，辉达则发表声明指出，该公司在实施 AI 计划时会与美国政府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商务部长人选卢特尼克29日上午出席听证会时指出，我们太依赖台湾，需要确保国家安全，美国需要检视现行对半导体的补贴，但正如国会所说的，这是我们将半导体制造业带回美国的能力上的一笔极佳的投期款。
特朗普拟撤销参与支持巴勒斯坦人示威的外国留学生签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打击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反犹主义，强调美国将使用所有可用和适当的法律工具，起诉和驱逐实施非法反犹太行为和暴力行为的人。白宫随后发布补充材料称，特朗普计划针对所有曾在大学校园内参与支持巴勒斯坦人示威的外国留学生撤销他们的签证，批评这些学生同情哈马斯，令激进主义深入校园。有法律学者认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所有人的言论自由，包括在美的留学生，若基于政治立场而驱逐外国人属违宪行为。欧盟贸易专员称，愿与美国在经济安全方面更深入合作，包括应对来自中国的共同挑战。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事务专员塞夫科维奇周三表示，欧盟希望与特朗普合作应对中国的经济非市场政策，罕见的公开承认欧盟希望与美方在与中国有关的议题上合作。塞夫科维奇当天在欧洲议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发言说，欧盟应准备好探索欧盟与美国在经济安全方面更深入的合作，这是欧盟和美国都希望取得进展的一个领域，包括如何应对来自中国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的共同挑战。据南华早报报道，在私下里，欧盟官员数月来一直在关注这一协调，他们准备了一套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案，旨在避免特朗普的最严重的对欧盟的贸易威胁。塞夫科维奇在发言中概述了欧洲对中方贸易行为的一连串关切，提到了非法国家补贴导致的产能过剩，并称，我们不会接受以牺牲欧洲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保护中国人就业的情况。他抱怨说，去年10月，中国、德国和美国的汽车公司将欧盟委员会告上法庭，原因是欧委会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萨夫科维奇表示，中国是我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最具挑战性的贸易伙伴，我们需要在透明度、可预测性和对等之间重新平衡这一关系，这意味着要更加坚定地挑战中国的结构性失衡，以及挑战推动产能过剩的非市场行为。他补充说，我们还有空间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并指欧盟希望本着开放的精神追求一种更加平衡的关系。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致函 DeepSeek， 要求提供数据处理信息。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正在接受爱尔兰个人数据隐私监管机构的质询，因为该公司处理爱尔兰公民相关数据的方式令人担忧。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副专员多伊尔称，我们已致函 DeepSeek， 要求其提供与爱尔兰数据主体相关的数据处理信息。菲律宾逮捕了5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公民，被指监视非政府船只。菲律宾安全官员周四介绍称，菲方逮捕了5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公民。此前，非政府本月逮捕了另一名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拘留的中国公民。这些逮捕行动发生在中非两国距南海争议岛礁以水域对峙紧张升级之际。菲总统小马克思计划会见特朗普，商讨移民等议题。 石破茂和特朗普的首次峰会拟于2月7日前后举行。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H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林兰为你带来的今日亚文解说。
听众朋友，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被推翻不到两个月之后，叙利亚新领导人艾哈迈德·萨拉周三被正式任命为过渡时期总统，显示这位迄今为止叙利亚实际的掌权者进一步巩固其控制，带领国家进入一个微妙的民主过渡。近一届叙利亚当局宣布解散原有的议会，并冻结该国2012年宪法。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萨纳报道，萨拉将负责组建过渡时期立法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国家永久宪法获得批准并生效之前履行职责，但未公布其运作时间表。报道指，这些措施是在周三晚间萨拉与参与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多个武装派别领导人会面之后宣布的。根据官方声明，萨拉将在过渡时期内担任叙利亚总统，同时新政府宣布解散阿萨德政权下的军队、民兵武装和所有安全机构，解散有60年历史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全国进步阵线旗下其他政党，解散所有军事派别，将他们并入国家机构。叙利亚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军事行动管理局发言人加尼宣布了这一系列措施。法新社发自大马士革的报道说，在新政权宣布这些措施后，首都多个街区当晚传出庆祝的枪声。去年年底，统治叙利亚超过半个世纪的阿萨德家族被推翻。阿萨德政权对意见人士严厉镇压，打压自由的安全机构遍布全国，实施广泛的监控和酷刑。此前，在阿萨德政权被推翻之后，叙利亚已任命新的过渡政府及总理，负责三个月过渡期的国家管理。作为目前国家实际的掌控者，萨拉已频繁与阿拉伯国家以及西方高级外交代表会见，并接受了多家国际媒体的采访。他在去年12月底接受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需要至少四年的时间才能举行全国选举，而新宪法的起草可能需要两到三年。萨拉政府正在积极寻求解除西方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欧盟本周一表示已就放宽制裁达成路线图，而美国也宣布暂时放宽对叙利亚的部分制裁，以确保其电力、能源、水利、卫生和人道援助服务的持续供应。国际社会对于叙利亚新政府持谨慎观望，而许多叙利亚民众仍对未来前景存有担忧。经历13年的内战，叙利亚国家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基础设施亟待修复，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裂痕也仍然存在。据多个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称，新政府仍然存在清算行动，包括任意逮捕和处决旧政府官员以及反对派成员，引发外界对人权状况的担忧。在周三的会议上，萨拉阐述了他领导下的叙利亚的优先事项，包括填补权力真空、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国家机构、推动经济发展以及恢复叙利亚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他承认新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说胜利者的任务艰巨，肩负重大责任。路透社报道引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戈尔格斯说，萨拉的任命正式确定了其强人领导者的地位。他认为沙姆解放组织可能会利用当前局势巩固其单一党派的伊斯兰主义政权。萨拉1982年出生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祖籍叙利亚西南部的格兰高地。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他创建了支持政线以及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等组织，并逐步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叙利亚伊斯兰主义专家皮耶雷向法新社表示说，萨拉是一个务实的激进分子，2014年是他采取激进立场的顶峰，以便在叛乱中的激进派和圣战组织伊斯兰国面前确立自己的地位，之后才逐渐缓和言论。他的支持者认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反对者则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在2015年曾表示，与伊斯兰国不同，他无意对西方发动攻击。 法新社报道说，萨拉自2017年在其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建立了一套文官管理体系，并一直努力在打造一个高效治理的模式，尽管他被指控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如今他正试图在大马士革复制这一模式。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李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2025财政预算案周四提交两院联合委员会审议之际，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公开发出警告，要求不要增加税收和过度监管，以保持法国企业的竞争力。总理贝鲁在移民问题上使用极右词汇做出的表述之后，社会党内围绕反对政府动议进行投票展开的辩论愈加激烈。一年一度的法国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今天拉开帷幕，越来越多的漫画将关注点聚焦在与环境相关的话题上。欧盟委员会推出振兴经济计划，旨在增强欧洲企业面对美国的竞争力。这是30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开篇新闻重点。此外，解放报在网页刊出的一篇报道解读了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严格控制。中国推出的人工智能 DeepSeek 对话机器人引发全球注目。解放报指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但凭借着梁文峰创立的公司，中国有志占据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地位。但是不难发现，在类推与拒绝回答某些问题之间，这款对话机器人受到当局的密切监控。该报记者列举了针对诸多政治敏感话题向 DeepSeek 提出的问询以及得到的答复，随后发现中文对话机器人做出的回答充分显示了其受到严格操纵的现实。他在回答问题时，或转移话题，或敷衍了事，或巧妙回避，或干脆给出政治正确的答复。例如，针对新疆维吾尔族集中营 ，DeepSeek 表示，这种言论是对中国新疆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的严重歪曲和诽谤。关于刘晓波 ，DeepSeek 倒是不吝言辞，做出回应表示，刘晓波是一名中国文学批评家和活动家，因触犯法律，被司法机关依法审判并定罪，却只字未提他的作品，也没有提及他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更没有提及中国政府任其因患癌症在监狱中去世的事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关于毛泽东和习近平， AI 聊天机只按官方立场做出有限的答复，随后便转移话题，表示已超出目前的范围来谈谈别的事情。针对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刻， AI 聊天机则设置了极度谨慎和谐的类推以及虚假中立的故事。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因此被分别描绘为国家历史中的困难和特殊时期，他不可能对造成数百万人受害的责任进行解释或量化评估，却可以毫不费力地给出二战期间遭灭绝的600万犹太人的数字。至于1989年中国发生了什么，机器人的答复是，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一个人工智能助手，旨在提供有用无害的答复。报道指出，这款对话机器人旨在促进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同时坚持一定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并尊重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DeepSeek 尤其遵守中共党的路线，在中国，在生成人工智能这样具有战略性和竞争性的领域，即使不能逃过监管，至少也无法逃避当局的强势存在。1月20日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在总理李强主持的闭门会议上受到九名商人和专家的审视。报道指出，尽管华盛顿对高科技和半导体实施制裁以及出口限制，中国仍致力于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者。梁文峰不仅成为中国人工智能的代言人，而且也是一个能够扰乱美国科技巨头的极客。这位年轻的企业家出生于198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程系，在校期间他确信人工智能将改变世界。他曾于2015年创建了焕发量化投资基金，专门用于分析股市趋势，并于2023年5月创立了这家 AI 初创企业。 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 David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桑宇主持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区域，非洲大陆沿海安全关系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为保障中非能源合作安全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国在加强非洲海上安全合作的同时，强化了对非洲的军事影响力。2015年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出台，要求拓展海洋经济合作。2017年6月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加强与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机制的合作，共同建设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在海上安全领域，中国与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举行海上军事演习，帮助非洲国家加强海上力量建设和反海盗能力。军演从一对一的双边军演逐步升级成多国军演。2018年5月，中国首次参加尼日利亚主导的埃库库布多国海军演习，聚焦几内亚湾的海上安全。这是中国首次在非洲正式参与包括法国在内的多国军演。中国部署的054型护卫舰延昌舰与尼日利亚的12艘军舰以及喀麦隆、法国、加纳和多哥各一艘军舰一起参加了演习。2019年11月举行的摩西军事演习则是中国、俄罗斯和南非首次联合进行的海上安全演习。南非和中国各派一艘护卫舰，俄罗斯部署了一艘乌斯基诺夫号导弹巡洋舰，一艘深海游轮和一艘打捞拖船。2019年下半年，解放军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300名官兵抵达坦桑尼亚综合训练中心，参加了为期25天的真诚伙伴2019联合军演。坦桑尼亚和中国地面部队参加了实弹演习、平民搜救、无人机战术爆破作业、建筑密集区搜救和模拟指挥所等项目。这是解放军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同类演习。军事演习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暂停，之后于2023年恢复。摩西2号演习于同年2月在南非德班至理查兹湾以东海域举行。这是中国、南非、俄罗斯三国海军首次在非洲南部海域举行海上军事演习。演习恰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俄罗斯部署了一艘装载有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护卫舰，据报道该导弹当月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在三国海上联合演习中，中方派出在亚丁湾执行第33批护航任务的导弹护卫舰潍坊舰、日照舰、可可西里湖舰，在亚丁湾执行第42批护航任务的淮南舰。淮南舰是 052D 加长型驱逐舰，增加了续航力和反潜能力。2024年6月，中国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许昌舰赴拉格斯港，参加了尼日利亚主办的多国反海盗演习。演习参加者包括来自巴西、喀麦隆以及中国和尼日利亚的10艘军舰。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专家保罗·南亚图近日在一篇题为《中国对非洲政策日益军事化》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用于扩大其在非洲军事影响力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建成的，比如由中国建造的坦桑尼亚基甘博尼海军基地、恩格伦盖雷空军基地和马平加多 多功能训练中心等都曾承办过解放军的军演活动。在举办联合军演之前，中国在喀麦隆、加纳、纳米比亚和尼日利亚修建的港口都曾接待过解放军海军的访问。解放军的和平团结2024演习是中国迄今为止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演习，也凸显出中国对非洲政策军事化的逐级推进和演变。曾经于2009至2015年间指挥解放军非洲反海盗行动的退役大校周波表示，解放军是非洲为远海防卫的跳板。他说，如果你问我们何时成为一支远洋海军，我会说是在2008年底，当时解放军舰艇编队前往亚丁湾执行反海盗行动。这种作战任务虽然是针对海盗的，但实际上是我们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方进行的一种准军事行动，我们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演习，并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每次在亚丁湾完成为期3个月的任务后，这些舰艇便会环游世界，熟悉陌生的海域，无论是大西洋、白令海还是地中海。因此，这不再是为期3个月的任务，有时甚至能持续10个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取得进步，而无需发动战争。中国对非洲的远距离力量投射和在非洲复杂安全环境下积累的实战演习经验，扩大了中国对非洲的军事影响力。这一切发生在国际媒体普遍对非洲大陆缺乏关注度的背景下。中国外长王毅2025年首访非洲4国时宣布的巨额无偿军援，不过是中国在去年中非合作论坛期间宣布的对非无偿军援的一部分。事实上，据来自中国国家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2008至2015年间，中国共向非洲出售了125艘战舰。近几年，中国将一艘武装巡逻艇赠予塞舌尔，向科特迪瓦海军捐赠了一艘27米长的捕食者级巡逻舰，并向加纳和尼日利亚海军移交了4艘武装巡逻艇和一艘近海巡逻艇。中国的长远目标是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解放军的任务是到2030年成为一支世界级力量，拥有捍卫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利益和赢得未来战争所需要的作战及力量投射能力。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专题。
听众朋友，面对来自美国以及中国的压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三公布了加强欧盟竞争力的路线图。该路线图取材于欧盟前领导人、意大利前政府首脑亨里科·莱塔和马利奥·德拉吉去年推出的两份备受瞩目的报告。新路线图将是冯德莱恩今后5年任期的核心计划。不过，此一以加强欧盟企业竞争力的计划，是否会对他在上个任期推出的以加速能源转型为目标的绿色契约造成冲击，这当然是气候活动分子以及环保组织的担忧所在。当然，冯德莱恩在公布加强竞争力路线图时保证，将不会放弃绿色契约中的环境承诺，欧盟将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将保持不变，因为此一目标至关重要，而且欧盟必须提前达标。如果说欧盟
碳中和的目标保持不变的话，实现该目标的手段却引发疑问，因为提高竞争力的指南针确实同绿色契约的发展方向不尽相同。比如说，为了推动经济发展，鼓励创新，欧盟官员要求重新审视此前通过的十多份规定，其中就包括有关企业必须保证在整个生产链中尊重环境与人权的义务，欧盟的化学品注册评估涉权与限制法规，以及要求大型企业必须按期上报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指令等等。在欧盟雇主协议的要求下，以上的法规都将会获得简化，而上述法规的简化必将会导致严重的环境以及气候后果。欧盟境内的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等组织感叹，此举是放弃对欧盟的环境、对欧盟公民的最基本的保护。不过，对负责工业战略的委员会副主席法国人 Stéphane Séjourné 来说，当务之急是鼓励行业的绿色转型，目标针对占欧洲工业排放量占一半以上的前100家企业，实施有针对性的简化的公共援助。比如说，布鲁塞尔打算开发绿色钢铁，但由于成本过高，目前对该钢铁的需求几乎为零。此外， Stéphane Séjourné 还提出加快欧洲稀有金属矿山的重新开发，以减少对中国等国的依赖。目前欧盟已经收到了170多个矿石开采或者研究项目，不过这些项目经常因其环境影响而在当地引发争议。加强企业竞争力计划的推出或将加速对采矿项目的批准程序。最后，加强竞争力路线图将对欧洲绿色契约的旗舰措施产生什么样的冲击？2019年欧盟推出绿色契约曾经引发汽车行业的震动，因为契约规定到2035年，也就是十年之后，禁止在欧盟境内出售燃油汽车。随着禁令日期的临近，欧盟境内的汽车制造商在高声埋怨的同时，也纷纷开发电动汽车产业。仅仅在法国就新近开设了几家大型的汽车电池生产工厂。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为欧洲的燃油车制造商带来了新的希望。今天，欧盟的汽车制造商正在布鲁塞尔就汽车行业碳排放监管措施与欧盟委员会展开谈判。欧盟周三再度宣布将放松对汽车企业的惩罚性措施。冯德莱恩昨天表示，欧盟在实施规则时有必要展现出灵活性和务实性。这些规则包括对不同车型的碳排放量的限制，对汽车销售总量中电动汽车比例的规定。比如说，倘若电动汽车的总销售量在今后五年内低于市场销售量的 25%， 欧盟的汽车制造商或将被迫缴纳500亿欧元的罚款。此外，在法国与意大利的汽车制造商的推动下，欧盟汽车游说集团还要求欧盟在与环保组织的分歧中避免制裁企业。欧盟委员会在沉默了多日之后，于昨天周三表示，欧盟正在考虑采取灵活措施，使生产商免受处罚。欧盟方面的解释是要确保欧盟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性，避免欧洲企业受到中国等国的企业不遵守规定的束缚。下一步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对燃油车监管规定上的松弛对欧洲的电动汽车的生产与销售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影响，是否也会对中国电动车对欧洲市场的出口产生冲击。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友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面对美国的治外法权，中国正在建立自己的治外法权体系。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境外部署自己的法律武器库，首先受到影响的领域是经济事务。中美巨头之间是否会爆发维权战争呢？欧洲企业会不会面临被夹在中间的处境呢？法国蒙田研究所国际研究部主任马蒂威·杜沙泰尔就此回答了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 法国电视24台的专栏节目《经济参考》的提问，他和乔治纳·赖特合作撰写了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在今天的《中华世界》专栏中就介绍这次采访，欢迎您的收听。
Bonjour Mathieu Duchâtel.
你好，马蒂威·杜沙泰尔。
Bonjour.
你好。
Allez dans vos mots, l'extraterritorialité.
用你的话解释一下什么是治外法权好吗？
Simplement, c'est l'application à l'étranger.
简单来说，就是在国外适用本国的法律，可以针对的是在国外的本国行为者，包括个人或经济行为者，有时也可以针对外国行为者本身。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国家，我有立法，而且我认为它可以很简单的适用于境外。
Oui, exactement. Alors, le grand classique, c'est.
是的，没错。所以最经典的做法是，一个国家对犯下罪行且在境外的国民，可以通过引渡协议引渡回国，也可以通过其他不同的方式对他们采取行动。
D'agir contre eux.
Alors, c'est vrai que c'est pas nouveau dans l'histoire.
这在历史上确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治外法权的痕迹，特别是在殖民主义时期，中国。在19世纪就是治外法权的受害者，当时在中国定居的欧洲人认为适用他们的是自己国家的法律，而不是中国的法律。但是最近是谁重新发起了这场法律之争呢？
Alors, il faut voir que...Pour la Chine, l'extraterritorialité,
必须要知道，对中国来说，治外法权首先是一个政治工程，是习近平的政治工程。可以确定他发起的日期，因为习近平在2019年发表了非常明确的声明，呼吁中国从国家到政党的所有机构制定一部具有治外法权效力的法律。而且从中国历史来看，这确实标志着一次完全激进的突破，因为中国一直是深受强大治外法权迫害的受害者。外国领事法的适用，将所有在中国的外国公民从当时的中国法律的约束剔除出来，而中国人则将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称为屈辱的百年。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一时期是半殖民地的时期。
所以你说2019年是一个具体的日期，但是很显然是美国早在这个日期之前就恢复了治外法权这一权利。
是有几个方面的。首先，欧洲有很多关于美国治外法权的讨论，因为很多欧洲公司的经历表明，他们都是美国治外法权的受害者。我们蒙田研究所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要知道。
你在这里注意到，这也是有日期的。2001年的911袭击和2002年实施的重大制裁首次落到欧洲公司头上。
没错，有趣的是，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就大量使用了美国治外法权来阻止中国获取西方技术，从而对第三方产生了影响。这就是华为事件。华为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重启了治外法权这个话题。
那就是在美国司法系统的要求下，华为创始人的女儿在加拿大被逮捕。三年后，这件事最终以她被释放了结。
是的，有这一方面。此外呢，还有出口管制，以及对第三国公司对华出口的全面管制。因此，这里有一项适用于欧洲和亚洲公司的美国治外法权，来阻止他们向中国出口产品。
所以就有了中国在2019年的反应。但怎么做，是什么样的法律呢？
Alors, il y a un ensemble de textes qui sont des textes économiques.
有很多经济文本。我认为这一切的核心是报复的概念。报复的概念已经被引入中国的对外贸易法中。首先有一个反映美国做法的措施，那就是建立一个不可靠实体和外国实体的名单，以一种非常宽泛的方式将题目定义为经济行为者，或者不一定是经济参与者，而是其行为会危害中国利益的参与者，这就是利益。
Mettrait en danger les intérêts chinois, c'est les intérêts, c'est même pas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D'accord, donc la Chine va mettre dans des listes.
中国把那些认为威胁他经济安全的人、个人或公司列入名单，是这样吗
？Elle commence à le faire.Ça reste encore très timide.
中国开始这么做了，但仍然很谨慎。此外，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法国或欧洲还没有真正出现问题的原因。换句话来说，中国一方面已经装备了自己的武器库，但尚未使用；另一方面，中国正在为未来武装自己，武装自己来应对美国将对华采取的治外法权行动。
Essentiellement, donc, export control.
基本上就是出口管制，因此中国也会控制一些出口的最终目的地。美国通过一系列法律，特别是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等，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中国还将控制那些可能离开中国的数据吗？
oui, alors il y a cet aspect là et on a des cas très intéressants. Alors,
这是一个方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案例。中国有一部在2021年推出的出口管制法，今年开始生效，但中国在还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就已经对自己拥有优势的关键原材料实施了出口管制。在稀土出口方面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石墨方面也一样，我们在一家欧洲公司需要的石墨上也遭遇同样的问题。主产电池的诺斯夫特公司最近是热议的话题。其实，事实上，中国拒绝向诺斯夫特出口石墨，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听到这件事，因为这正处于一场经济战争的中心，而这场战争实际上毫无道理的。
因为诺斯福特并没有威胁到中国吗？
non, mais Northvolt aurait pu menacer la prééminence chinoise.
没有，不过诺斯福特确实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电池领域的领先地位，因此出口管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没有出口管制权的情况下实施的。但现在有了中国的出口管制法，并且有了受出口管制法管制的关键原材料清单，而且这份清单越来越长，我们在半导体行业、家族等原材料方面都看到了这一点。
清单是中国公布的。
是的，是中国公布的。
至少在这一点是透明的。
Alors, c'est transparent.
是的，只不过当这些出口管制措施真正实施时，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法律依据。好吧，会觉得这项法律的存在其实是为了证明先前存在的做法是合理的。
好吧，国家安全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人们并不真正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夜之间就能看到某一种产品出现在这份名单上。
Oui, on a une définition très large de.
是的，对这一权利的范围有非常广泛的定义，甚至超出了国家安全的范围。因为中国正在谈论它的利益，所以确实超越了这一范围。必须看到的是，为了使自己不那么容易受到美国治外法权的影响，中国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是可以用来防御、回应，但也可以用来进攻和胁迫。我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做法略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中国更具体的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其战略文化中确实有通过法律进行战争的想法。在非经济主题上已经看到过这种情况，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看到了这一点，在这些问题上有着利用法律来巩固中国立场及合法化 的思考。因此，从领土问题到经济和地缘经济，都有一条共同的主线。
蒙田研究所发表了有关美国治外法权的论文，现在又出版了有关中国治外法权的论文。那么，欧洲人呢？他们会陷入困境吗？
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场景，一家欧洲公司必须遵守美国的治外法权，但遵守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需要遵守与之相互矛盾的要求，如中国的，因此面临着矛盾的禁令。
可你已经发现了这种风险。
确认了这一风险，并明确指出欧洲致力于经济安全，但在治外法权问题上却完全是一个盲点，现在正在试图寻找。
完全是一个盲点。
完全是一个盲点。欧洲有权禁止。
这也是最近才有的。
是的，是最近才有的。在试图反对美国针对伊朗的新政策时，它的效果很差。这篇论文结论部分谈到了保卫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拥有可靠的威慑能力。
也就是说，
就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而言，具有可信的威慑能力，这涉及到当中国采取的禁止做法是滥用，或者是过度滥用的行为侵害到我们欧洲的利益时，可能会禁止其产品进入欧洲的市场。今天确实还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还在争论是否愿意这样做。
或者说问题出在哪里？
是有个无论如何构建了一个被称为欧盟的反胁迫工具，
也是最近才有的，
是非常新，还从未使用过。很多人说它的存在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起到威慑作用，
和以往一样。
必须能够界定的是什么是胁迫行为。欧洲的定义是一种旨在迫使我们改变针对某一问题的政策的外国行为，因此它既可以是对国家政策，也可以是欧洲政策。例如法国是否进行过辩论，中国人对于干邑白兰地的调查，
这是对汽车调查的回应。
这是一个回应，在汽车调查中，这到底是不是一种胁迫？好吧，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胁迫，目的是迫使法国改变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和中国一样，我们也选择了加入世贸组织的途径，所以我们选择将这一行为定义为贸易战，一种商业攻击的形式。但很多人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胁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会适用反胁迫手段，但很明显，我们在这个领域面临着非常强大的经济压力。
接下来就是需要拭目以待。非常感谢 Mathieu Duchatel 的回答。本次经济参考节目到此结束，谢谢收听，再见。
Au revoir。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中华世界》。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小山的配音和玛莎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夏蓉主持的《健康时间》。
各位听众，重返白宫首日，特朗普便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其中之一就是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也是美国不到五年内第二次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了。很多专家担心这一次退群可能会让美国数十年来在抗击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等领域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分析指出，特朗普下令退出世卫组织意 味着当世卫组织执委会二月份召开下一次会议时，美国可能不会出席。世卫组织由其成员国组成，194个国家制定卫生优先事项，并就如何在国际紧急情况下共享关键数据、治疗方法和疫苗达成协议。如果美国缺席，他将把权力移交给其他国家。退出世卫组织将在全球卫生领导层中留下一个空缺，而这个空缺将由中国填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在小布什政府期间担任高级生物防御官员的伯纳德表示，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乔治敦大学世卫组织全球卫生法合作中心主任戈斯丁也对美联社指出说，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会让全世界的健康和安全水平大幅降低。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失去美国的资源支持，世卫组织的全球监测和疫情应对能力将被大幅削弱。从技术上讲，各国在收到正式通知一年后才能退出世卫组织，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引用他2020年的终止通知，如果国会或公众反对，政府可以辩称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总之，这对世卫组织来说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消息，因为美国历来是世卫组织的最大出资国之一，它不仅为世卫组织提供了数以亿计的资金，还向它输送了数以百计的专业的公共卫生人才。在过去十年间，美国每年都向世卫组织提供 1.6 亿美元到 8.15 亿美元不等的资金，世卫组织的年度预算大约在20亿到30亿美元之间。一旦少了美国这笔资金的支持，该组织的多项全球性卫生计划都有可能搁浅，包括根除脊髓灰质炎的工作、一些母婴健康项目以及一些识别新型病毒的研究。与世卫组织合作的一些美国机构也会受到影响，比如美国的疾控中心 CDC。 一旦退群成功，美国将无法参与世卫组织协调的各项行动，例如决定每年的流感疫苗的成分。另外，美国也将无法高效访问由世卫组织管理的基因数据库，这很可能会阻碍美国的疫苗和药物的研发进程。那么特朗普为何坚持退群呢？在去年九月份的一场竞选活动上，特朗普表示他将整治世界卫生组织等公共卫生机构的腐败问题，因为这些机构都被看不见的手操纵了。世卫组织方面又怎么说呢？世卫组织在上周二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对特朗普的决定表示遗憾。世卫组织表示，我们希望美国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也期待与美国展开建设性对话，以维持美国与世卫组织的合作关系。世卫组织还表示，70多年来，世卫组织与美国联手挽救了无数生命，在一些健康威胁到来时保护了美国乃至全球的人民。据世卫组织发言人贾萨雷维奇表示说，2023年美国提供的资金占到了世卫组织预算的 18%， 是当年度最大的单一捐助国。不过他拒绝透露美国的退出可能会对世卫组织产生何种影响。以上是由向荣编播的健康时间，感谢 David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石破茂接到习近平亲笔回信，石破茂访华呼之欲出。中共历代领导人的巧合，习近平与毛泽东都属蛇。美国一架民航客机与军用直升机相撞坠河，黑夜严寒加大搜索难度。 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收紧英伟达特供给中国的 H20 芯片。特朗普拟撤销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示威的外国学生签证。欧盟贸易专员说，愿与美国在经济安全方面更深入合作，包括应对来自中国共同挑战。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致函 DeepSeek 要求提供数据处理信息。菲律宾逮捕五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公民，指其监视非政府船只。非总统小马克思计划会见特朗普，商讨移民等议题。石破茂和特朗普的首次峰会拟于2月7日前后举行。韩国三大电视台民调显示，多数民众赞成宪法法院判总统尹锡悦弹劾案成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福林林兰主持，感谢 David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巴黎要祝亚洲的听众朋友们晚安，新年愉快，下次节目再会。